苏州爆新变种，军警延伸上海，防疫幕后权斗激烈，中共大内宣异动，此版明夫话台湾要警惕，暴行令人窒息，欧盟表示要将俄军送上军事法庭，中国电商大裁员，京东每日超过1000人排队离职，俄军最新锐战机被击落，5000万美元化为乌有，林郑宣布退出特首选举，李家超传出将会参选。大家好，今日是香港时间4月4日礼拜一，欢迎收看新闻热点，我是黄晓祥，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这两日网络间流传出多段影片和照片，显示外地军警进入上海，加剧紧张气氛。与此同时，距离上海不远的苏州日前通报说，发现病毒新变种是 Omicron 的 BA.1.1 进化分支，这个突变从未在任何病毒数据库当中出现过，同全球已知的病毒不同源。不断恶化的疫情显示，民生和政治双重灾难正扑向中国人。一段影片拍下上海街头多辆军车，车牌以武警的汉语拼音开头。另外有照片显示，上海街边停住长串武警卡车，车上满载着住白色防护服的人。海外社交媒体上，网民在讨论武警要对付的究竟是病毒定是老百姓。有人留言说，上海人民的日子不好过了，从外地调武警肯定是怕当地警方落不到手，武警来了人员精确到单元流门，有三种可能，不相信上海市政府，上海市有针对市委市府的小团伙故意将事情搞祸，居委会一级的基层已经瘫痪。亦都有人说武警统一归中央军委管，你仔细品味一下。4月3日，网传一段来源不明的消息，似乎是某个知道高层防疫政策的微信群组成员将群内消息整理外传，其中说江苏浙江省已经准备好10万人的方舱医院，4月4日上海全市要一人不漏地做核酸检测，6日前出结果，阳性病例应收尽收，一律送入外地的方舱，之后上海分区逐步解封。消息仲话，孙春兰抵达上海之前就作出上述方案，当局不信任上海的数据，研判上海市能够有50万以上阳性。如果消息属实，就意味着跟住落嚟会有几十万上海人被强制送入在浙江设立的方舱医院，可能会引起巨大的动荡和民生灾难。这个消息源仲透露，虹桥机场当日有大量航班降落，上海公路铁路大批机动专列到场，就好似世界大战爆发的前夜，太震撼了。民运人士王丹在 Facebook 感叹，中共的横蛮抗疫模式本身就是一种政治疫情，而中共本身就是一种病毒，历史上死于中共的比死于病毒的多几百万倍都不止。同其他城市不同的是，上海封城以来，各种民生灾难不仅能够通过国内的社交平台流传，就连官方传媒亦都获准予以报道。更加特别的是，美媒《华尔街日报》都能够采访上海市民，曝光官方隐瞒疫情的黑幕。因此外界估计，在上海封城背后，中共高层权斗激烈。仲有人注意到，在国内网络平台知乎上出现了直接讨论清零定是放开、挺俄定是挺乌的贴文，获得多数人赞好的答案貌似都是持反对习近平的立场，甚至有人将长春封城等同于中共当年灭绝人性的长春围城，贴文居然没有被删除。因此在海外社交网站品冲上，有网友分析说，近期疫情的事情是反习派系有意向习近平挖的一个坑，一方面任由习家军封城，一方面在舆论上各种批评，还用经济数据来打脸，最后给习近平一个既无法清零又经济凋敝的烂摊子。亦都有从事经济相关工作的网友预告，今年中国经济好难，甚至有财政危机、债务危机和需求萎缩一起爆发的可能，影响中共根基。未来20大无论是什么结果，中共地方财政和地方债务都可能出大问题。 部分区域会出现财政崩溃，加上地方城头违约，跟住落嚟就是地方主义盛行和中央权威下降。这一位网友预期，对中国政治转型来讲，2023和2024年会很关键。中共内斗近来有加剧的态势，早前观察人士曾经提出，中共一贯的做法就是在内部出现危机的时候，通过对外制造更大的矛盾来转移注意力，因此内斗压力最高的时候，亦即是北京犯台可能性最大的时候。日本产经新闻台北支局长此坂明夫4月3日更加谈到，中共一个大内宣时政评论节目最近的舆论导向出现值得关注的变化，这个节目叫做观其有语，负责传递中共官方观点。此坂明夫说，前几日这个节目突然谈到武统台湾的问题，一名专家说，虽然说渡过台湾海峡有一定难度，但台湾军队的抵抗能力不如乌克兰军队，而且仲听讲台湾的坦克车有 30% 是开不喐的，因为冇人。另外一个专家马上附和说，听讲每当我们这边有军事动作的时候，台湾的国军大概有1/3会做逃兵。这个节目仲说，这个仲是以前的国军，最近这几年实力应该更弱了。此坂明夫说，自己这两年曾经多次采访台湾国军，自然知道这些所谓中共专家讲的并非实情，但问题是他们为什么要这样讲呢？此坂明夫示警说，不理怎样讲，我觉得台湾应该提高警惕。他提到俄乌战争的教训，包括证据显示大部分俄国士兵是被骗上战场的，因为他们相信了俄罗斯的大内宣，认为乌克兰军不堪一击，同时亦都以为乌克兰人民饱受纳粹之苦，期待俄军来解救他们。此坂明夫指出，实力被敌人低估亦都有可能变成诱发战争的原因，因此建议台湾政府在宣传军队实力方面可以考虑高调一些。正巧英国星期日《泰晤士报》3号刊发对中华民国外交部长吴钊燮的专访，其中吴钊燮谈到台湾和乌克兰都站在对抗威权主义的前线，不过台湾和乌克兰的情况并不相同。吴钊燮分析，台湾和中国有一海之隔，以及台湾在全球高科技供应链扮演关键角色，这个是台湾的两大优势，使得中共入侵成本加大。他强调，台湾的生死存亡对全球民主阵营至关重要。吴钊燮仲认为，中共可能会因为俄乌战争重新评估犯台的能力和国际社会反应。欧洲理事会主席米歇尔4月3日发推文，指责俄罗斯军队在基辅地区犯下暴行，表示欧盟将会就此进行调查，并宣布对莫斯科实施更多制裁。米歇尔使用了标签"暴查大屠杀"，表示相关画面令人震惊。他表示欧盟正协助国际法庭收集罪证。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博雷利亦都发帖表达震惊，他说，俄罗斯军队的暴行必须在国际法庭得到解释。法新社记者3号报道说，他们在基辅西北大约30公里的布察市街头见到至少20具遗体，其中有人双手被反绑在身后，亦都有人仲踩在单车上。布察市长费多鲁克对外国传媒指，发现至少280人遇难，男女都有，仲包括一名14岁的男孩，这些人都是被从后脑开枪射杀。乌克兰总统顾问波多里亚克发推文说，他们并非军人，没有佩戴武器，不构成危险，占领区还在发生多少这样的案例。京东集团传出大规模裁员，范围扩及集团当中的京喜、京东国际、京东零售、京东物流等多间公司。有员工表示，每日超过1000名员工排队等着办理离职手续。据大陆传媒第一财经报道，京东集团的裁员已经持续两个礼拜，目前还未有停止的迹象。一名京东员工表示，有同事在下午办理离职手续时，号码已经排到1000多号。由于近期京东每日都有大量员工申请离职手续，估计每日裁员都突破1000人。 一名在京东物流任职的员工表示，京东物流的裁员比例估计为四成，对于裁员理由，主管只是以一句公司组织架构变动带过。京东旗下的医药部门亦都传出裁员比例高达两成，网络医院部分裁员比例高达六成至七成。而讽刺的是，京东健康在一月初才大规模招聘，估不到一月十七号就传出大规模裁员的消息。京东旗下的新兴购物平台京喜在很多三线以下城市、县镇和农村地区都有业务。目前京喜在广西、四川、江西等地都传出裁员比例为百分之百，就连京喜研发部门亦都传出裁员两成半。有员工表示，京东工业的一名同事日前被通知整个部门解散，隔日就要办理离职，没有任何缓冲的时间。乌克兰武装参谋总部通过 Facebook 宣布，一架俄罗斯苏35战机4月4号在俄罗斯第二大城哈尔科夫附近被击落，一名飞行员被俘虏。乌克兰空军亦都发推文证实这个消息。苏35是俄罗斯最先进的战机之一，仅次于匿踪战机苏57，单价高达5000万美元。遭击落的苏 35S 战机是苏35的升级版，可以挂载多达12枚导弹或者炸弹。如果经过确认，这个就是俄军入侵乌克兰以来截选的第一架苏35战机。航空专业杂志《航空周刊》认为，从坠机现场的照片可以看到苏式战机独特的隔热罩，由此可以识别出残骸确实是苏 35S。 另外，乌克兰武装部队参谋总部3号在 Facebook 粉丝专页公布最新战况，提到俄军空袭和导弹攻击的强度减弱，俄军正持续从北部撤退，同时沿着撤退路线定点埋设地雷。香港下届特首选举将会在5月8号投票，提名期至4月3号开始。特首林郑月娥在4月4号的例行抗疫记者会上宣布，自己决定不会角逐连任特首，任期将会在6月30号结束。香港星岛日报引述消息说，政务司司长李家超和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这两人当中将会有一人参选特首，推测最终人选是李家超。李家超2017年升任保安局长，期间提出修订逃犯条例，触发反送中运动。2021年作为中共镇压香港民主运动的先锋，李家超被晋升为政务司司长，成为第一个警察出身的港府二把手。根据修改之后的香港选举制度，选委会设有总召集人一职，由中共领导人出任。星岛日报引述消息指，中共政协副主席梁振英将会担任总召集人，意味着他参选特首的机会不大。今日的报道就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点赞、分享和订阅。我们下次再见。